不好意思，我声音有一点鼻音蛮重的，因为我很严重的 allergy， 所以头脑都昏昏的。刚才从下飞机遇到我们牧师，我马上说我们好久不见。好多久了？我说好一年了。嗯，两个人就觉得一年了。哎，结果刚刚呢，我们负责这个 PowerPoint 的弟兄呢特别讲，你三月才来过啊？哎呦，我说三月我都不知道，我三月有来过吗？想说是啊，那个 PowerPoint 上面都有写名，写日期啊。那我刚才我还不太相信，我跟着他看，我三月还真的来过。哇，那现在表示这人已经中年痴呆症哈，已经开始了。所以呢，我今天是来见老朋友了哈。那我已经来，这应该是第三次哈。那很高兴每次来都有看到一些新同学来到当中。那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你们当中，跟你们一起分享。那我其实到出到我们牧师家的门要来到这之前，我都还在考虑到底要不要讲今天这个题目。好，为什么今天这题目到底有什么难的呢？好，因为现在啊，整个我们说这个基督教界啊，这个做特别是做福音工作的，大家很不喜欢谈这件事情，叫做什么世界末日，因为大家对这件事情怎么样？你有没有兴趣？很多人说有兴趣，为什么？当然有兴趣，因为你看了这部电影没有？哦，看过了，对不对？2001了。好，我问一下，看过这部电影的请举手。真的啊，只有这样子啊，有吧？看过吧？哈，看过。牧师没看过哈。因为我很爱看电影，好，所以呢，2012这部电影应该是去年的电影，哎。去年还算是卖座挺好的一部电影，那你看过之后你感觉怎么样？没看过人说我不知道，对不对？看过人你觉得怎么样？还不错。为什么？它的科技拍的还不错啊。怎么样？世界末日，天崩地裂，对不对？你有没有觉得人很奇怪？不管你是怎么信仰或者没有信仰都没有关系，你会对世界是怎么来的存疑，你会说有没有一个神存疑，你会说什么耶稣基督啦，什么佛祖，那我都不相信，都没有关系。但是呢，所有的人类却有一个很清楚的看见，就是有一个什么世界末日。你不信神的人也很自然而然会有一个隐隐约约的感觉，就是人类的结局是什么？结束。很奇怪啊，你这个事情去问所有的人，你很小的孩子啊，他都隐约的感觉到世界末日。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最喜欢听我祖母跟我们讲什么故事呢？阎罗王的故事。我说你死了，然后你就会怎么样？牛头马面会把你带到阎罗王殿，然后他就要给你怎么样？给你审判，然后你就依着是到什么火里啊，什么什么剑穿过你舌头啊，什么哇，讲得好可怕，小小心灵就觉得很害怕。你听这些东西，审判啊，人类最后的结局，你都觉得很好奇。为什么？你可以不信神，你可以不相信这世上什么的宗教，甚至所有的哲学你都不相信，但是你会对世界末日有兴趣。那我必须要赶快讲这个题目啊，因为这个题目到2012年我就不能讲了啊。所以现在趁现在还2010年哦，其实也可以明年讲，可明年不知道会不会来。所以你就是想说讲不讲，还是讲啊？那还是讲。那2012这部电影你们大家看过的话，没有看过的人大概把剧情稍微给你简介一下。其实2012这部电影根本是对着谁拍的？对老中拍的嘛，对吧？他看到中国怎么样崛起了，美国这是最敏感的，中国崛起他一定要怎么样拍一些电影怎么样压压你啊？这美国这是一定是这么做的，任何一个国家啊，你看早期80年代所有的片，所有的间谍坏人都是谁？都是俄国人那接下来你看开始就演一些坏人什么中国人，那现在发现压不住，他就说什么呀，万一遇到一个所谓的世界末日，那部电影大概的内容是这样子。第一，他告诉我们有一个世界末日要来之前呢，普罗大众都不知道，只有什么人知道？有钱有势的人他才知道。这世界上分了两个阶级，有钱跟有势的他会先知道，他不但先知道，他还有怎么样？还有门票可以躲得过，对不对？一张票很贵的，所以你只要努力好好干，赚够钱，就算面对世界末日有没有救？有救。 他的意思就是告诉，对吧？你们看过这部电影？还有另外一个很深层的意义，就是对着中国人来的，就是说虽然你们中国起来了，科技也不错，因为是靠中国人盖的，对不对？在世界的屋脊，西藏的地方，把新的世界方舟一盖，盖了好多个，对不对？盖制造都是你们中国，诶，可是你们注意到他那个世界领袖会议里面有没有老中啊？没有。你中国人，我告诉你，你就好好去生产，做世界的工厂，至于决策，没你的份。最后上船的，哎呀，当然也没你的份了。你看最后那不是演一些中国劳工想爬上去，诶，整个故事似乎就是在讲这个。然后最后说世界再一次的毁灭是什么？洪水再一次。这个导演呢，他拍的天崩地裂是拍得很棒，但是他外行。为什么说他外行？因为呢，他不了解什么是世界末日。圣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 ，The Judgment Day， 什么叫做世界末日？就是最后活人死人最后有一个审判日。这个审判日不是说，诶，有人说我不关心世界末日啊，你讲这个反正只要在我这一辈子里面世界末日没出现就算了，对吧？你就逃过怎么样一劫了。那我可以告诉你错了。圣经上面讲的是，你不管是活人或者是死人，你都要面对那个最后的 Judgment Day。 在我们基督徒来看， Judgment Day 是那个世界末日，所有有形体的东西都要是被火烧过，所以不是水，它是外行，是火。再来呢， Judgment Day 呢，就是说不管活人死人，你都要复活，然后要通过神面前的审判台。不要以为说我今天不信，反正我死了，你死了又死不了，所以我跟你讲真的，你死又死不了，你就等在那边，等到那个 Judgment Day 出来的时候又再把你拖出来。真的，我是跟你讲真的，圣经里面讲得清清楚，很多人搞错，你们基督徒说死后上天堂，不是啦。人圣经的话是这么说的，人人都有一死，死后怎么样？且有审判，不是一死马上审判。一个人一死，他的灵魂有两条路走，一个是到阴间去，一个是到乐园去。这个在你只要看路加福音的时候，两个犯人跟耶稣同定十字架，一个他说跟主耶稣讲说我信你，耶稣跟他说今晚你就怎么样跟我在乐园里。所以呢，一个基督徒死去什么地方？那个地方叫乐园 Paradise。 所以不要常常用这个 Paradise， 那是死人去的地方，但是呢是一个很快乐的地方，因为是怎么样，基督徒死后在乐园里面跟主在一起，但是你是一个静态的。你为什么要在那边？因为你要等待那个最后的什么 Judgment Day。 那不信的人死了到哪里？到阴间去，他不是无觉无感，他也在那边要等待最后审判。很多人都问我说，你传福音这些年，你发现这个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个特别年轻的子弟，他们在信主中间有什么样很难突破的东西？然后呢，我这样反问这些特别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年轻小弟弟小妹妹们，你们都会告诉我，都会说我们是信进化论。其实你错了，全世界包括美国、台湾、香港，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他不教导进化论，而且要你相信进化论。进化论不是阻拦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信主的拦阻。你知道拦阻你最大的是什么吗？因为你不相信有灵魂，这个才是 key。进化论没什么难的，但是你相不相有灵魂？人说人死如灯灭，我死了就没了，不是，人死了有一个地方叫做阴间要去。你只要不是基督徒的话，你在这个 Judgment Day 你过不来，你在那个阴间里面要等待最后是审判，那个审判带来的是什么？世界末日。我讲这些话你都很难听，听得很不舒服，可是这是一个实情，我必须要跟你分享。那你会说，那天堂在哪里？那是 Judgment Day 之后，这一些被神看作他子民的，这一些他有一个新天新地在等他。 That's another story。 所以我们今天来读一段圣经，读一段圣经，我们来回想一下，到底世界末日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这一段经文大家应该都挺熟悉的，我们来一起读好吗？行，即使你不信主，这段故事你都听过。行，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耶拿，
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的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约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会议中。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臣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好，很简单的一段故事， OK， 那跟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有什么关系？有人告诉你世界末日是2012年会来，因为怎么样，玛雅人的这个它里面是这么说，他们的怎么样，他们的 calendar 到2012年的某一天就没有了，所以世界就在那一天结束。那个时候什么几大行星连成一线，我今天跟各位都不是在讨论这些科学的东西。第一，我也不是学科学；第二个，我觉得那样方式来证明有神没神，有没有 judgment day， 一定你最后一定得不到答案。我们要得到答案呢，是反问我们自己，不需要用科学的证明。因为呢，你看完这段故事呢，你大概有一个印象。圣经里面的故事呢，绝对不是给我们看觉得蛮好玩，它一定是在反映我们现在的想法。我先问你，刚刚看完这段故事，不管你信不信主，你对约拿被一只鱼吞到肚子里这件事情有没有听过？有吧？哦，有一些卡通都会演这个东西。我最记得小时候看到的那个 cartoon， 或者说是小人书那个 comic book， 他在演这个一只大鱼，那只鱼铁定是什么鲸，然后呢吞约拿到肚子里面呢，约拿怎么样还在他的肚子里面生活，所以很暗的，然后就有一团火，约拿就坐在那边。哦，你的印象都是这个样子。其实啊，我们刚才讲的这段故事啊，到底约拿在这个肚子里面，他到底是活是死，有没有讲？没讲。其实啊，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呢，是死掉了。他是一个死而怎么样复活的人，他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死了又活着的人。我再讲一次哦。他是人类历史以来真真正正有这个人，他死了又活过来。他死是被一条鱼吞下去，死在鱼的肚子里面，但是三天三日之后他又活起来，而且那个鱼把他吐在旱地上。这件事情在当时的近东，像我们今天 CNN 一样，这是一个 big news， 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所以约拿是一个著名的先知，就是有一个人他从死里复活，这个人叫什么？约拿。你要从这一方面来看，然后呢你就看到他这故事在讲为什么二次临到约拿。因为约拿第一次神跟他说，你去尼尼微跟他们传福音，跟他讲说 Judgment Day 要到了，约拿不去啊。很简单，为什么？尼尼微人跟约拿，约拿是哪里人？约拿是今就是主耶稣基督在世呼召门徒的时候，有一个小地方叫做什么？加利利。加利利，约拿是加利利人，就是在我们今天讲的，刚刚我们的牧师讲的什么呀？乡下地方，一个乡下来的怎么样先知？但是乡下来的先知，你想想看，一个乡下来的先知，假设说约拿是从中国河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安阳县什么什么村来的，忽然神跟他讲说，去东京。去跟日本人那些小日本人，跟他讲，你今天怎么样？你们要灭亡了，你们要归还神。约拿说我不去，那一些人的死活干我什么事情？我讨厌他们。当时尼尼微跟怎么样？跟以色列那一带，他们是怎么样？是敌国啊， 所以一开始约拿第一次神呼召他的时候，他说我不去，所以他逃，逃了神追他，叫这鱼把他吃了，也让他死了，又让他活过来，让他变成一下变成什么样名人了啊，有神迹出来之后，接下来他说第二次他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这次我再叫你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吩咐你的事情。他这次他去不去啊？啊，去啊，死过一次会怕嘛，对不对？当然要去了，不再不去再死一次，这一次不见得会活，对不对？去不去？去。去了之后呢，你接下来看这一段呢，尼尼微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去尼尼微。这尼尼微是一个极大的城，三天的路程啊，三天路程，不是说走三天才到那个城，而是到了那个城你要走完全程要怎么样，要三天。你在一个城要走完三天才走得完，不小嘞。在当时他们说尼尼微人口已经超过百万人，百万人，一个百万人 的城市，约拿怎么样，他走了几天，一天，这家伙偷工减料，对不对？人家是走完全程，他没有，他走三分之一就不想走了。你想他异性阑珊，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语言不通了。你想看他到那里，他到一个你现在要你去日本跟他宣教，临时叫你学日文，结果你拼拼凑凑只能挤出这一句，所以这句话很简短，不要以为他故意要讲短，他只会这几句。他说怎么样，我们一起读，再等四十天尼尼微必倾覆了。讲完了，传福音了。你看我很可怜，我传福音要讲这么久，他就这样子，再等四十天怎么样，尼尼微必倾覆，他就不讲，头就低下来。结果呢，全部都信了。 crazy 啊，你先看到没有，你看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有没有？尼尼微人实在是怎么样，太，我们今天说这太肤浅了，居然就讲这样一句，再过四十天尼尼微就要倾覆了。讲完约拿就站在那边不讲，而且他还没有走完全程呢，就像你常常说我整本圣经还没读完，事情做一半他就这样讲完，讲完他就站在那里就看着他们，结果全城人信不信？信。那你说是尼尼微人傻吗？我以前看到这段话百思不得其解，我一直想从这约拿实在是传福音的高手啊，就是我们传福音讲了老半天，每次举手决志的时候没什么人，看了还要说啊，没关系，下次你再举手，自我安慰一下，那是属于神的事情呢。可是他，我就在想说他这句话的魔力到底在什么地方，再等四十天尼尼微必倾覆，为什么讲完这句话全城人会信呢？为什么？为什么？你今天看到这句话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触？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被吓到了，哇，你们真的都很棒耶，是应该站在这里是你们的，完全没错。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全程会听，我分析起来有三个理由，三个理由。第一件理由，全部人都知道约拿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当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他绝对有资格可以告诉你末日死亡是什么，他才有资格告诉你什么是死亡，什么是人类的结局，因为他死过，你才能够听啊。而且不要忘记他行了一个明显的神迹，死了又怎么样活过来，你要不要听？稍微听一下，这个还不够，这是第一点。第二件很重要，尼尼微人为什么他听了就信？因为尼尼微人心里隐约的知道他们不好，会有一个世界末日，也会有一个judgment day在等他，他们其实过得虽然好像自以为是说啊，我们其实还蛮快乐，最终之乐，对不对？可是他们心里隐隐约约知道好像有一个所谓的最后审判战，所以对他们而言，一个从死里复活被证明是先知的人，真真正正告诉他们说世界末日结局要来了，他们愿意选择相信，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好，这是第二点。最后一点，因为约拿有指明怎么样，再过四十天。你知道现在传道很累，为什么？跟你讲说
哎，你要是不信的话，神的审判来，讲了老半天，因为他没有告诉你哪一天神的审判来。我要是告诉你2012年2月12日他一定来，你也相信，因为我是从死里复活，我告诉你，你会信，因为你怕，因为我给你一个明确的日子。我再问在座各位，假如我问你明天是世界末日，不要了，明天太近了。一个月后世界末日到，再过40天世界末日到，我就停在那边，我不讲话。我是一个很明显从死里复活的人，你也知道，心里隐隐约知道这件事情一定会来的，你会怎么反应？你不会待这里了，马上赶快买机票回家了，对吧？世界末日的时候跟谁在一起？跟你最至亲的人在一起。那么电影也是这么演，对不对？人为什么对于福音会讲到这个人类的结局会充耳不闻？因为一直都没有告诉你明确的什么明确的事。那约拿他为什么敢讲再过40天？因为神跟他讲，他就讲再过40天尼尼微，他还用了一句话，他就必倾覆了。有没有人问他说，现代人就会这样问，倾覆是什么意思？翻过来啊 turn over, overturn, 那你不见得会死啊，对不对？我们现在觉得风力、火力、地震、冰雹，那死不了人，对不对？为什么死的都是什么人？穷人。这世界所有的天灾，你没发现死的都是穷人吗？你的心里难道没有隐约这个感觉吗？只要有什么灾难，谁不会死？有钱有势人不会死。我前几天才到我一个教会的弟兄，他买了一块地，他买了地就是也没有什么，就是一条河旁边的地，就种了一些果树，他就看那些果树很喜欢，那块地又不贵，他就买，就找我们去摘摘果。我也去了，就看到他邻居就有一个房子盖得挺漂亮，一个退休的。可是他房子旁边的盖挺漂亮，又有一个东西在那边一直锤啊，就是一个机器，不晓得在挖什么。我想说是不是在挖油啊，石油啊，那就不得了了，要好好巴结他了，对不对？我们就跑去问说你在做什么？他是说这样子，他的房子他在下面要挖一个地下室。然后要把最后的铜板跟水泥全部都灌起来，万一有什么样，不要说世界末日啊，风灾水灾，它有一个地方可以怎么样，可以躲嘛。它里面还要放什么置物架，把罐头什么都放好。我告诉你，灾难来死的都是什么穷人，没有办法的人，这是我们世界人的看法。我们也这么心里这么隐约的想，所以你知道吗？你知道你来这边读学位努力工作，其实后面有一个原动力，你一直想爬到那上面，因为你觉得爬到上面比较安全，这是你心里一个隐约的东西。每一个人他的心里都知道有一个世界末日，我真的告诉你，你不要以为说我是在吓你，每个人心里真的隐约都有这个感觉，所以你才一直要出头。你觉得有钱可以买到平安，有钱能够买到安全，你为什么会那么害怕？因为你心里隐隐约约知道有一个叫做没有办法预测，没有办法抗拒的人类的结局。电影2012就是这样的产品，大家喜欢看。好莱坞没有这个圣经讲的 Judgment Day， 好莱坞早就倒电了，你知道吗？好莱坞拍的电影的题材，你告诉我几种跟世界人类末日有关？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彗星撞地球？人要么彗星死。有没有看过后天 The Day After Tomorrow， 气候怎么样变化，大家全死。又有一个 Volcano， 有没有看过那部电影啊？爆发全部死，反正死死死死死，全部都是各种天灾人祸，就是告诉你隐隐约约有一个人类的结局。今天约拿他讲了一句很简单的话，你想想看，他话也可能讲不清楚，再过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讲完就这样就停在那，全部的人我再说一次，为什么信？第一个，他从死里复活；第二是什么？你有没有在专心听啊？每个人知道心里自己原来不是什么好东西啊！啊，遇到这个最后结局也是应该的了。最后一个是什么？他讲明了哪一天呢、啊？怕不怕？怕，愿意。所以尼尼微人不是傻，尼尼微人只是他们心里有一点知道，更何况对方是明显从死里复活的一个先知，
日期又这么明确，他们信了。好，信了之后是怎么叫做信呢、啊？三章五节这地方，尼尼微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到最小都穿麻衣。你会说什么叫做穿麻衣、啊？穿麻衣是什么意思？老中穿麻衣的时候什么在穿？你知道吗？葬礼在穿麻衣。中国人的葬礼我不知道，我小的时候参加那个葬礼，每一个只要是家属都要穿披麻戴孝，对不对？为什么这麻衣这种全世界的文化是出于衣这一点？我跟穿麻衣就是面对那个最伤心的事情，痛悔，心里觉得很痛心，而且我要悔改，要证明出来，他们会把麻衣穿上，痛悔。面对世界末日的时候，人的选择就是怎么样？悔改。什么叫做悔改？我们常常说基督徒你们要悔改，人你要悔改。我们人大部分都爱做悔这件事情，但是不爱改。你听所有的流行歌曲都在讲这件事情，而且啊，当年想当年怎么样，所有的诗词歌赋讲的都是怎么样，都是悔，对不对？对过去 The good old days 以前发怎么样，哇，时光不在啊，对不对？悔的成分很多，但是不改。什么叫悔改？悔就是说你发觉过去真的是不对的，然后今天你打算转头走一个新的方向，那个才叫改。不要只有悔啊，只有悔大家都会悔、啊、我带一个孩子从小到大，不晓得我带孩子的过程，我现在一个大女儿12岁，我每次看她有什么行为不对的地方，像我那大女儿女孩子走路跟我一模一样，走路她妈妈就很生气，你看就小时候你带他就跟着你后面看，他就认为是人就该这么走，哇，那糟糕了，他改不过来了。他妈妈现在天天盯在后面，你是女孩子两脚并拢、哦啊、我说怎么办怎么办，很后悔、啊、改不改了，我求他改，他说那你先改给我看、啊、我现在我也试着，我跟他走的时候我就为了女儿，这才叫悔改、啊、这不是开玩笑的，你只有悔没有用啊。你看到以前你读书可能某些科目，你现在来美国，你有没有常常有时候午夜梦回的时候会很后悔，当初你看物理我在国内中本来有机会好好读的，怎么现在遇到这一题，我那个时候我在国内好好读这一段，我现在这里我就懂了嘛，后不后悔？后悔。但是呢怎么样，你后来想一想、啊、蒙混过去还做作弊，问同学看怎么样做好，你改不改？你还是不改。你要改你就是回去好好再把它搞懂啊，这叫改。人来到神面前你不能只有悔啊，悔就是你听诗歌啊，听人家讲这件事好感动，但是最后、啊、吃完饭时间到9点拜拜，这叫做有悔没有改，有悔没有改。尼尼微人不但信服神，而且他怎么样，他愿意悔改。那接下来那悔改的过程到底是什么？3章6节是一个很特别的一节的圣经。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套在里面。这个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做了4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叫怎么样？下了宝座。第二个动作脱下朝服。第三个披上麻布。第四个坐在会中。我告诉你，每一个动作都有意义的。你们不要看圣经就这样看了。我告诉你，我也在座各位，你要是信主的人，你回想当时你为什么愿意接受主，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救主，因为你心里本来有一个王，那个王是谁？是你自己。这世界我最大，我是我的主人，我在我里面。你这个主人愿不愿意先 step down， 先下来一下？你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宝座，我一生的路是我一生来控制，我可以掌握我的生命，我的人生，我是我的王。每个人都是这样想的，不是只有你。每一个成基督徒在还没信主之前也都是这个样子。但是他却听到这个信息之后，因为他心里隐约知道我不是好的，他心里隐约知道这是一个真正的先知来告诉我们，更何况这世界的毁灭是有一个明确的日子。他里面的这个王愿意下来，让谁进来做王？接受主耶稣基督进来当你的王。他愿意下了宝座，
什么叫脱下朝服？很多人说来到神面前，你愿意相信神，你该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坦白、诚实，来到神的面前，不要再装模作样了。他比你更知道你，这叫脱了朝服。
中国有一个最黑暗的王朝，叫做明朝。在座有没有姓朱的？不好意思，可能以下的话有点辱灭你的祖先。明朝是中国历史最暗淡、最恶劣、最邪恶的一个朝代。整个明朝没有可以说，除了早期朱元璋还可以，他儿子成祖还可以，接下来一团烂，一个比一个烂。中国这些明朝的恶劣皇帝里面，有一个皇帝也特别恶劣，他叫做万历皇帝。你们只要读过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应该知道他十五年不上朝。中国在万历这十五年之前，本来在这世界上最起码不敢说是领先，最起码算是先进的文化。因为万历十五年这十五年的中空，中国人性的败坏，整个中国就走下坡。所以他是，假如说你们国内来喜欢讲说历史的罪人，最大历史的罪人就是万历皇帝，没有别人。但是偏偏他还盖了一个很大的陵墓，叫做什么？在中国有一个他的陵墓叫定陵，有没有人住在那附近？定陵，我不是说你住在那附近就跟他有什么关系的啊。他们挖掘定陵的时候呢，当然我这些都是看书来，我没有去过中国。那他们挖掘定陵的时候，就挖到他的棺木了。哇，棺木就第一个就想打开来看看这个人是怎么样。结果他们打开来看到这个万历皇帝的尸身都还算是木乃伊做的蛮好的，相当完整。但是他们发现了一件事情，他是一个长短脚，万历皇帝是一个跛脚的人。那他们就推测，他为什么不爱上朝？你知道这个古时候的上朝是这样子，他们这一些百官先到这边，然后皇帝是要进去的。做完讲完话之后，他们全要这样子蹲下来，然后你皇帝要先走，他可能是不喜欢那个感觉，因为我是跛脚，不想让你们知道，他宁愿把他的朝服包着。我们人每一个人都像这个皇帝一样，我们都是用朝服把我们包着紧紧的，不是吗？特别你在交往的时候，你有什么缺点会让你的男女朋友知道？你不是都把自己最好一面呈现出来吗？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悔改，做的第一件事情叫做脱下朝服。你一定要有这个过程，你把你自己的真实的自己坦白在神面前。你隐藏在神面前是你是隐藏不了的，你必须要坦诚的让神来鉴察你，这个叫脱下朝服。你说我很好啊，你还没有把朝服脱下来，我不需要悔改啊，我很好啊，真的吗？你要不要试试看把朝服脱下来？我们今天要是说把我们心思意念，现在头上新的科技，像那个 Harry Potter 一样，他就拿一个东西，每个人头上都套一个东西，上面有一个荧幕，可以演出你现在在心里在想什么。我请问你敢不敢走在大街上给人家看你脑筋到底在想什么？你敢不敢？你问我，我不敢。人家一眼就看到，哦，原来你都在想这些事情。嗯，是不是？你敢不敢？你的朝服在哪里？我们刚才讲过，他有四个动作，还记不记得第一个动作是什么？下了宝座，你要把你里面的守卫让给什么？让给谁？你把你自己是你自己主人的这个想法拿下来。我记得上次来我也跟你们分享，我们人有一个很大的错觉，我们总以为只要我不来找神啊，他就神就不干我的事。我信有，信就有，不信就没有。我不来找他，他就不会来找我。我只要不请神进到我们里面来当我们的主人的话，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主人。其实你错了，神不当你的主人，世界当你的主人。其实你从来没有一天真正当过王，里面掌控你的是这个世界，你是跟着这个世界吧。我很喜欢吃饭的时候跟年轻的学生交通，常常会问你们是念什么的，你们打算要干什么。每一个讲的答案其实都怎么样？大同小异，大同小异。我很少听到不一样的答案，为什么？是就是这样跑，那真的是你想的吗？ 那真的是你想的吗？所以其实你并不是你自己的王。脱下朝服，坦白来到神面前，披上麻布，你要有一个痛悔的心，你要有一个痛悔的心。这个披上，其实我们讲基督徒的行话，就是你把耶稣基督的宝血啊盖在你身上。你是不好啊，来到你到神面前来，神要看你的时候，他看就不看你，他看披在你外面的耶稣基督帮你包起来，坐在会中一样悔改的心。这四样东西加起来，他觉得还不够，还不够。为什么？你知道吗？你刚刚觉得自己真的是在神面前原本是站立不住的，你后来才发现，今天诗歌也讲，神的爱是那么大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应该为神再多做一点事情。所以他做了以下的事情，讲起来挺可怕的，连人不吃还没关系，牛羊都不能吃啊，对不对？那牛干牛什么事呢？干羊什么事呢？对不对？他干嘛会做得太过头了？但是呢，怎么样？他有那个心啊 ，overreact。你有没有看到那种刚信主的来，一直来敲牧师的办公室的门？啊，什么事？牧师，你来找我干什么？是这样子的。那个厕所我已经刷第四次了，啊，还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我再刷呢？哎，那牧师跟他讲，我们每个月都请人来弄，你们白做了。刚信主的人怎么样？哎，想要做一些事情。这个尼尼微王也是这样，其实是挺可爱的。他就是 overreact， 他觉得要改就要改得彻底，因为他讲了接下来的话是挺有道理的。他怎么说呢？人要怎么样？切切的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你会说，哎呀，尼尼微人很坏嘛，你看这虔诚人原来他们都怎么样行恶道，然后呢丢弃手中的强暴，他们都很坏的，对不对？告诉你，这句话是对着我们讲的。你又说没有，我请问你，你是不是行在一条路上叫做恶道？你说没有。我们从小到大，我们想的、做的、看的，世界的这条路叫做恶道，因为它是走到灭亡里面。不是你坏，而是这条路的名字叫做怎么样？The evil way， 就是恶道，坏的是这条路。你走在一条路，我刚才讲过什么叫悔改，你要回头。我们本来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全世界都是在走一条路到永远的灭亡里面去，那条路叫做恶道。所以你看到这一段，不要认为说，哎呦，我没有走在恶道上面，你回头才没有走在恶道上面。你不回头的话，走的这条路它的 结局就叫灭亡。人啊，死了之后还要再等一次的审判，那一次审判不过叫做灭亡。你已经死了就不能再死了，所以你就要灭。什么叫灭亡？全部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你到那个时候才是要做人灭如灯灭。你这个形体死了，你的灵魂还在。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这条路我们愿不愿意往回走？再来他说什么呀？丢弃手中的强暴，你说那这件事我铁定没有干过。我告诉你，你铁定干过。什么叫强暴 ？violent。我请问你，从小到大，你那么努力干什么？你就怎么样？要赢嘛？你赢就是用能力把人家怎么样比下去？有没有做过这一类的事情？有啦。这世界是一个竞争的世界，人行在当中都是在做这样的事情。我前几个月我跟一个姐妹，她也在另外一个姐妹的陪同之下，她就跟我分享一个她的婚姻，说很惨。她婚姻怎么样惨？她嫁了一个医生，哦，挺不错的啊，身份地位很高啊，可是她活在很深的痛苦当中。为什么？因为她说呢，他跟他先生不管讲什么话，他先生永远都是讥笑他。他在他先生面前连一个小孩子都不如，因为他每一次辩论到最后，他想要做什么事情都被他先生回绝，他先生都有他自己的打算。然后他说，难道就不能让我做一次决定吗？他先生就说，不行，因为我比你聪明。这他亲口跟我讲，他跟他先生结婚十年，他先生不要有孩子，他想要有，
为了这个事情，他跟他先生辩了十年，道理都是他的先生跟他说，我们不要有孩子，这样我们的生活这里不行那里不行，这里有变化那里不变化。他说你考虑这么多干嘛？他说当然我考虑，因为我比你聪明，所以你听我的准没错。他先生就是在用我们人类所谓的智慧在强暴他自己的太太，这个叫做 violence， 不要以为是强暴是咒人。你有没有用过你自以为是的道理去压过人家？我们这世界上，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是走在恶道上，没有一个不是在用手中的强暴。真的，你跟人说我没那个心，但是你行出来是这个样子。人家说人生而平等，你知道人生而平等这一句谎言有多么可笑？世界上好多宗教，他说人都是平等，然后说这件事情你要参悟了才能够得到。那平等呢？那糟糕，那一个傻生下来就傻傻的，他怎么参就参不透，那对他不是很不公平？这世界上真正的所谓公平平等几乎是没有，在神的爱之外没有公平，没有平等，因为这世界就是由恶道跟强暴所组成。所以这些话不是只对尼尼微人讲，这些话是针对跟像我们一样，我们在这世界上同样有面对这样的问题。好，那做完这些之后，做完这些之后，尼尼微王他说，或者神怎么样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怎么样，他聪明哦，他没有说不至死亡哦。你今天想到世界末日都想到我会死，没有，他说不至怎么样灭亡。这个真正的 Judgment Day， 真正的世界末日是灭亡了，是什么都没有了，也未可知。我们每次看到这一段就会有一个，但我们在座有很多比我更资深的基督徒，常常会听到基督徒在争辩一件事情，说神到底会不会后悔，神只要是全能全知的他会不会后悔，他说不会后悔。所以他们就要替神来讲很多话，说这个地方是翻译错了，或者他本来是什么意思。那我就学我们的牧师讲这句话，说傻人有傻福啊，我还是相信神会不会后悔啊，神会后悔。神在某方面，我们因为有神的形象神的形体，神也是一个，神也是真的有感情的。神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会不会后悔啊？我们常会说我们的神是有怜悯，你看怜悯里面就包括后悔，不是吗？你跟太太吵大吵一架，很火大，门一关，车子就赶快开出去，想去兜兜风，喝喝啤酒，回来再跟他吵。开到一半的时候，怎么样？后悔的心出来了。你那后悔的心不是真正认为自己错什么，觉得太太也挺可怜的。太太跟你来美国这么多年的奋斗，他不过一句话你就对他凶了这样子吗？有没有怜悯？有。后悔跟怜悯，我觉得这两个词是很难把它分开来看的。所以神的怜悯是在他会后悔，本来命定该死的结果让你不死，这个才叫做恩典。所以神后悔，后悔怎么样？不发怒。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怎么样离开恶道，所谓离开恶道就是走另外一个方向，不要再往那个灭亡的路走，回头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怎么样降给他们。那你会说，你讲这些事情好，世界末日要是说讲的那么明确，40天那我可能会信啊，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又没有约拿来，对不对？陈弟兄你不是约拿，我们牧师也不是约拿，你们牧师也不是约拿，是不是？很多人都不是约拿，蓝弟兄也不是约拿，对不对？反正他死一次活过来给我看，那我就听听，我就把你的话听进去嘛。约拿之后也没有再有人死里复活，有没有？当然有啊。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马太福音12章41节，当审判的时候，就是那审判日哦，就是那个最后的世界的结局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啊，在这人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在念路加福音，
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这边提到的人子，还有这里有一人，就是谁？耶稣嘛。耶稣也同样从死里复活过。这世界已经传颂这件事情不晓得几年了，多少人试着想要证明这件事情是假的。你有没有看过一件事情，即所全世界最聪明的科学家要证明它是假的，就到今天2000年，快要2000年还证明不出来。那你觉得这件事情会是真的还是假的？这2000年来从来没有人间断过，从来没有那个最聪明的犹太人。犹太人聪不聪明？你们在座各位，原来你们的指导教授都不是犹太人了。我读书的时候，我的指导教授，我到哪里都是犹太人。我们念经济的最顶端诺贝尔奖，到现在还没有非犹太人拿过经济学奖博士。犹太人聪不聪明？聪明，神的选民。你真的，我跟他们在一起，有知道他们，你输他们，真的你输他们。中国人再聪明，小聪明，你看不到大题目。他们为什么这么聪明？他们这么聪明，还一直研究要证明你这个基，这个耶稣他是没有从死里复活。他们证明将近2000年，他还找不出来。那你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除非他是真的，除非他是真的。为什么说尼尼微人，那些尼尼微人，你在笑他说听那么短短一句话就信了这些尼尼微人，他到最后审判日的时候，他要来定这世人。这世人就是说，你听了这个消息，听了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再告诉你你要信他，你才能够最后这审判出来。你还是选择不信的话，尼尼微人要定你的罪。因为他当时只有谁跟他讲？约拿跟他讲。你今天谁跟你讲？耶稣基督跟你讲，圣经是什么样？神的话，神的话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他亲自跟你开口，亲自跟你讲。你要是没翻过圣经还好，你翻过圣经还不信，很危险，真的。因为他已经亲口告诉你，他比约拿还大，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亲口告诉你，你选不选择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你心里知不知道我们真的是在等待一个人类的最后的结局？你会说，对呀、啊，那他是挺大的、啊、耶稣基督他死啦、啊、复活啦、啊、也留圣经给我们啦、啊、但是呢他又没有跟我们讲哪一天会是世界末日。他讲明了2010，圣经里面有没有写2010？有讲了我就信，好不好？我可以告诉你，神，你知道吗？耶稣基督再来，为什么他不把这个日期讲明？你知道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为什么不要像约拿一样把这个日期讲明？是为了谁？是为了你，为了我。因为要是讲明了，那在那个之后的人不就都没机会了？耶稣基督他不把这个日子讲明，因为他要留着让世界人能够有机会听到福音，他还在等待。这是一个恩典，你不要把这个恩典当作一个 well you can take advantage， 你又没讲，那到时候我不信你也不能怪我啊。你最后审判的时候你再跟神讲啊，看这个算不算是理由。我是不敢了、啊、你只要有那个胆你跟他辩辩看，说不定给你过，我不知道、对不对？但是耶稣亲口怎么讲这世界的结局？耶稣怎么样亲口讲这世界的结局？我们一起读，请。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就世界的末日，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你们也要听见打战和打战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好，先读到这边。耶稣基督他对他的门徒讲，这个最后的结局到底是哪一天，其实他不跟你们讲。主耶稣基督他说他自己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但他说是有征兆的。什么征兆呢？第六节他说，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那你会觉得说，那有没什么了解，人类从过去的几百年几千年有哪一天不打仗，对不对？这句话讲的是不是很笼统、啊、你觉得笼不笼统？好像很笼统，其实一点都不笼统、啊、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 这里面最可怕的是哪两个字啊？叫做听见。你今天为什么都知道哪里有在打仗？为什么？互联网，因为消息流通的很快。早在2000年前，你住在以色列，你连你离你不要多了50公里的地方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知道，你哪听得到什么哪一国，你哪有什么国，你对全世界认识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今天是处在到处有打仗跟打仗的风声，我们马上就知道他是在预告是这个世代，因为这个世代我们随时都听见打仗跟打仗的风声。这个不是在讲说到底有没有人类本来很多战争，你想想看，你活在1000年前，你的邻村在打仗你都不知道，真的不知道，除非你看到有人那你就从那个村庄全身都是血跑过来告诉你，哎呀那边怎么样怎么样，你告诉你那个时候你都来不及了，因为大兵已经来了。所以古时候常常有说这个屠城屠村一直屠下去，今天不可能，那一村被屠了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个叫风声，我们现在处在这个世代，不要以为是在讲别的事，真的是我们这个世代。他告诉我们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要有，因为一定有这一些才会有后面。那个后面还有什么东西？民要攻打民，这个民叫做 people， 不是叫做什么民，这个叫民族，民族 people， 民族主义会重新的高涨。你是日耳曼人，你是什么样的人，我跟你什么国家其实都没有仇恨，我就是讨厌你这个人种。民要攻打民，这一类的情况是不是过去大概50年来慢慢形成？国要攻打国，那就不用讲。多处必有饥荒，这就一样，多处有饥荒你怎么知道？都是新闻媒体让你知道的。我们到好大，我记得80年代那时候才开始听到有一条歌叫 We are the world， 有没有听过这条歌？ We are the world 这条歌做的时候是要救哪里的灾民？伊索比亚。那个时候说他们才那个时候才知道这世界上有一个国家叫做伊索比亚，才知道那世界上有那么穷的国家，那么多人没有食物而很可怜死掉。这一些东西都是靠怎么样资讯媒体的琐事，你怎么知道到处有饥荒？那地震就不用讲了啦。哎，你有没有发现地震很多科学家说哎呀没有证据，没有证据说我们现在比以前多，那当然很简单啦，看他以多少年来当做那个 period 啊，你要看100年他说还没超过，要是再平凡一点他就看1000年了，他就告诉你安了，安心了。你真的安心吗？36节，主耶稣基督讲得很坦白，他说那一天，就那个 judgment day， 那一个时辰怎么样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他也不知道，这件事情只有谁知道？只有父知道。所以到底世界末日会不会2012年来，我可以告诉你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他铁定不会2012年来。谁跟你讲世界末日会那个时候来，那个就绝对不会是，我只能告诉你一定不会2012年，但是哪一年我不知道， maybe 明天我们不知道，但是不会是2012年。因为任何人说我预测那个年份讲出来一定是假的。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在离你们不远的地方，有个地方叫做 Waco， Waco 发生一个很有名的大卫教案，对不对？你们应该有听过，那时候可能你在国内有没有看到报道，应该有，这些美国负面的新闻应该很快那天就会听到，对不对？好，大卫教案死了很多人，结果同年想不到台湾来了一个戴着斗笠的，也跟我同姓，也很不好意思，他跑到离 Dallas 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城叫做 Garland G-A-R-L-A-N， 不是 G-O-D-L-A-N， G-A-R-L-A-N A-N-D Garland， 他在那边宣称他是飞碟会的，他宣称在那一年哪一天他说怎么样耶稣基督要降临。哇，美国政府紧张的要死，怕另外一个大卫教案又发生。其实他那个戴着斗笠，我看他我就知道他铁定这个人教，这个教会是挺聪明的。因为你跟人家宣称哪一天来， 他英文也很不好了。Garland 就是说，他说是神的地 ，God Land。其实那个是 G A R L A N D， 不是 G O D L A N D。OK， 他说他要在那边等神来，就哪一天哪一天，他就带着斗笠在那边等，还有一批人跟他等。那我就在想，这个人他猜是那一天，万一给他猜中，嚯嚯嚯，那不得了了，他名利双收啊！猜中了的话。只要那一天天象有一点什么特别，就算都没有看到什么，就乌云一片刚好飞在顶上，他说啊，那个是神，啊，派一个使者来的。反正那一天只要发生那个风水，他的话，那万一他死倒霉，什么事都没发生，然后怎么样，他也变得很有名啊，绝对不会赔的这种事情。你只要要出名，你就干这事情。现在跟马上找新闻记者来说，我预测2012年5月15号 ，for example。耶稣基督会降临在就在拉巴克这个教会的地方，我们的牧师胆敢这样，马上红啊！哦，全美国摄影记者来，马上红。万一来了，或者这中间有风吹草动，哇，教会兴旺啊！万一没来，他也是够红。有人就只是要红啊，你不觉得现在是不是？所以任何一人跟你讲什么时候会是世界的末日，他一定是骗你的，因为他不知道，而且铁定就不会是那一天，因为要是真的就那一天，不就被他讲中了吗？那神的话不就落空了吗？他说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只有谁不知道。所以在座各位，我们今天讲了一些所谓世界末日人的审判，你可能觉得这些东西好像离我很远。我今天问各位一件事情，你愿意信主，特别是基督徒，你愿意信主是为了有好处所以你才信主的，请你举手。没几个人要举手。你是基督徒，你是为了好处才信主的，有什么丢脸的？当然就是有好处才信，没好处的人你干人家说你傻瓜。信主的第一件最基本的好处，就是让你从这个最后的审判怎么样能够解救出来。我们人虽然死了，我们到乐园去，我们等待最后审判来的时候，我们会通过，不是我们好，是神算我们为义。这是一个宝贵再宝贵的事情。我曾经有教会的同工，一个一个弟兄，我曾经就开玩笑，我问他说你以前听福音为什么一听就信？好，很简单，我从小就怕死。他就跟我讲很白，我说真的真的有人这样信吗？他说是啊，他说从小他对死亡就莫名的害怕，他觉得人好像一死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他一直心里渴望真的有所谓灵魂存在好了，但他的教育没有告诉他这样。好，他有一天他听到福音，他觉得我也真的是有灵魂的啦，是不是？你自己想想看，你有没有灵魂？当然有嘛。我先问你，你这只手割掉了，斩掉了，这只脚砍掉了，你还是不是你？是不是？是，因为你心里的你不包括这只脚、这只手。我们现在定义我们自己的我，都是讲到这个 body。你搞错了，你常常讲的你，其实是讲你的灵，讲你的魂。你是有灵魂，你心里隐约知道，很清楚。但是人类的结局，是要面对这个世界末日。所以今天讲到好像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但是你想一想，你为什么心里对这个话题会有渴慕，心里对这样子的题目会有兴趣，这样的电影你想去看，因为你心里隐约知道，我们不要等到让尼尼微人来定罪我们，因为有一位比约拿更大，他已经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们，我们心里也知道我们是走在一条恶道上面，我们想要远离这个恶道，远离我们不想做的事情，我们这两者就具备了。你愿不愿意在神还没有让那一天来之前，你愿不愿意像尼尼微人一样回转到神的面前来？我们来唱一份礼物这首诗歌好吗？
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这一件礼物心门外等候，是为了你准备别人。 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机会难留，礼物虽然好，
唱第一段好吗？
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这一件礼物心门外等候，是为了你准备，别人不能收。
一起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有点 background music。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虽然读了你的话语，可能觉得心里感到非常的沉重，因为真的有个世界末日吗？真的有那个审判在吗？我们心里曾经很存疑过，但是我们没有忘记，我们没有忘记，我们的确心里隐隐约约，我们知道人类的结局不会明天更好。我们看到这世界上这么多的败坏，这么多的乱的事情，但是我们却偏偏走在当中。我们来到这个异国，好像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在那里，但是这些事情做完之后，然后呢？然后呢？结婚生子，孩子长大，然后呢？他们跟我走了，是不是同样一条老路，同样在这一条恶道上面？因为这条恶道的结果是灭亡。因为你说有一天你要来，你要来审判这个世界，但是你没有告诉我们哪一天来。因为你爱我们，你还容许我们，你还在等待我们。你张开双臂，你说你要把你自己给我们，就当作一个免费的礼物，要我们来接受你。当我们接受你之后，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最后的审判出来，我们就不再畏惧。我们人这个身体虽然会过去，但是我们的灵，我们的魂会在乐园的安息里面等待你再来，我们就无所畏惧。但是这样的一个礼物你说要给我们，但是必须要让我们自己去接受，不是别人能够替我们接受，或者别人能够想办法说服我们接受，而是你跟我之间。我现在问你，你心里有一个感动，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因为你知道你自己原本是走在这个恶道上的，因为你本来认为死了就死了，人死如灯灭，就没有了。你现在愿意回过头来，你愿意相信，愿意选择接受主耶稣基督给你的这份礼物，你愿意有一个永远的盼望。因为我们人本该就应该有永远的盼望，我们人本就不该人死如灯灭。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一个人救主，请你举手，我们为你祷告。 你不要害怕，你不用看别人，阿们，你不用害怕，你不用看别人，因为这是介于你跟神之间。你好不容易来美国一趟，你过去认为的基督徒、基督教，跟你今天看到的、遇到的可能很不一样。因为神特别安排这个时间跟地方，要让你来认识他，要让你来接受他这份礼物，要让你得到永远的生命，要让世界的这个最后审判在你身上没有权势。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救主，请你举手，我们为你祷告。阿门，阿门。还有，你心里还在挣扎的，你心里还觉得我这个手举不起来的。因为我们真的是浮在这个世界之下，我们心里虽然愿意，但是我们手不敢举起来。我们被这个世界到底引领，我们这样压着我们到底要多久？我最后再问一次，你愿意接受这份免费的礼物到你里面？你愿意跟随主耶稣基督？你愿意得到这份礼物，在永生的路上有份的？请你举手，我们为你祷告。Amen。只要你有举手，或者你不敢举手，你不好意思举手，都没有关系。你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现在我讲一句，你讲一句，其他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跟着，我讲一句，你讲一句，你把以下的祷告放在神的面前，让神亲自来引领你。刚刚有举手的你，请你特别把这个祷告跟着我一句一句来。我们亲爱的天父，好，谢谢你。谢谢你选拔我，世上芸芸众生，你已经看到我，你把我挑出来，放在 Lubbock 这个地方，让我今天听到你的福音，知道有一个最后的审判，知道我是罪人，我愿意把我自己交在你手里，我也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我愿意悔改，我愿意回头，我不再走那个世界大家一起走的灭亡之路，我愿意回过头来走上你要我走的路，认识你，亲近你，得到永远的生命，当你再来的时候跟你一起到永远，跟你一起掌权。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Amen。 来，我们把第二段再唱一次好吗？第二段哈，
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了解，马槽的婴孩是为你而来？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了解，最好的礼物是人子主耶稣，生命。